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4月25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进行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经文会之后，韩国总统文在寅将立即跟川普通话，并且在下个月访问美国。我们还要探讨中国在朝鲜议题上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北京港澳高官推介厉害了我的国。有专家认为中国夸大军演，这是为了加大施压台湾总统蔡英文。我们还有其他精彩的内容，欢迎收听。好，我们首先来看今天的这一小时的头条新闻。韩国总统文在寅将在会晤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之后，立刻跟美国总统川普通话，并且在下个月访问美国，会晤美国总统川普。韩国政府星期三说，韩国国家安保室室长郑义荣星期二在访问美国期间会晤了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双方围绕在27号南北韩首脑会谈之后，美朝首脑会谈前举行美韩首脑会谈进行了磋商。韩国总统府秘书尹永灿在记者会上说，郑义荣和博尔顿还就两国总统在韩朝首脑会谈后通电话沟通达成一致，双方同意在4月27号在文在寅与金正恩会晤之后，文在寅立即与川普总统通电话，介绍同金正恩的会谈结果。韩国政府星期三还公布了27号经文会的一些细节，两国首脑会谈举办地点将在板门店韩方一侧和平之家二楼内部，金正恩和文在寅将通过位于会场中间的出入口同时入场，在一个椭圆形的会议桌相对而坐，双方之间的间隔是2018厘米，象征着今年这个历史性的会晤会带来和平。众所瞩目的韩国总统文在寅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朝韩峰会即将在本周五召开，那么大家所关注的就是会谈会有什么结果，是不是呢会对朝鲜半岛的僵局带来重大的突破。而我们知道中国长期以来帮助朝鲜，美国呢要求中国在朝鲜问题上发挥更大的影响力，那么这一次呢在这样的情况背景之下，中国在朝鲜议题上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有关于这些问题呢，我们下面就连线正在首尔采访的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来进行报道。耀毅你好。
婉成你好。
对，刚刚我们也谈到了，就是美国呢要求中国在朝鲜问题上能够发挥更大影响力，而且川普总统曾经也批评中国在朝鲜问题上没有尽到力哈。那么金正恩不久前首次访问了中国以后，现在外界也关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什么时候去访问朝鲜，种种的这些讨论呢使大家也都关注了。现在各界呢在韩朝峰会的关注之际，专家们对于中国在这当中啊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有什么看法？
是的，就是这次这个韩朝峰会准备要举办之前呢，这个韩国的一些智库当然自己也很关心了，一个峨山政策研究所是韩国很大的一个智库哦，就邀请了世界各地的这个东亚问题的专家到这边开一个2天的研讨会。那么在研讨会上就有很多的专家表达他们的看法，那个我也跟几位专家约了一些专访，来访问他们关于这次这个峰会的他们的想法哦。那像其中有一位呢是这个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的这个院长赵全胜呢，他就告诉我说，他认为说呢，这一次之所以金正恩后来本来很强硬的态度，但是后来开始软化了，甚至也提出来说可能有和平的谈判，甚至也提出出来可能放弃这个应该说暂停核武的试验呢，是因为有可能是习近平这个当时金正恩到北京去见的习近平，那在当时呢他习近平也带他去看了中关村，也去看了中国科学研究院。那么呢因此金正恩发现说，哎，其实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在整个经济上的发展呢都比较好了，那或许也因此有一个示范作用，改变了金正恩的想法。那么当然呢有其他的专家也认为，像是这个前美国驻台办事处的 AIT 的处长，现在是卡内基和平基金会研究副总裁包道格啊，包道格他就告诉我说，他认为说其实这个 中国它的确在这方面是有出一些力量的。那么包括说中国其实也不认为说朝鲜拥有核武器对中国会是好的，因此也希望把朝鲜推向无核化的一个路上走。那么呢不过到那个之前朝鲜寻求大规模的回目性武器啊，这个中国方面也曾经多次的公开以及私下表示说这是违反了中国的利益。所以呢现在看到说，哎，川普要跟金正恩见面，那么呢，习近平就跟金正恩先见了一次面，然后就可以回到这个游戏当中哦，就是再重新加入这个谈判。那么希望呢，之后能够达成像六方会谈那样的一个做法，然后中国可以继续来保持他们对朝鲜的影响力，并且呢，在朝鲜问题上也继续能够有一席之地。那么也是中国推动这一次韩朝会谈的主要的原因之一。完成
是。那么现在这个文金会要是结束之后呢，马上大家更期待的就是美国总统川普跟金正恩的川金会啊，预计大概在五六月份举行。那么我们知道之前呢，川普总统跟金正恩他们两个人呢，可以说互相攻击啊，言辞激烈。但是呢，在这个金正恩提出说他们要朝鲜宣布暂停这个核试验跟导弹发射以后啊，川普总统的态度也有些改变哈。像昨天川普总统就是说，他认为金正恩是一个开放的人啊，是一个 honorable person， 值得尊敬的人哈。那么专家们对于这个川金会现在铺陈的这个气氛，还有对于真正要举行哈这样的一个重大的会谈，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是，那么今天我采访了几位专家呢，有的人就是当然是认为是说，川普总统这个在所谓实施最大这个压力的这样的政策之下呢，迫使了金正恩回到这个谈判的路上来。那不过呢，也有些人也是担心是说，今天如果川普总统，甚至像不只是川普总统，美国方面啊，在韩国方面，文在寅总统都表现出太过乐观的态度的话呢，那可能会是一个造成反的效果。也就是说呢，为了想要达成跟金正恩的谈判，为了想要达成金正恩提出的某一些的这个，比如说停止这个核试验或者是一些和平协议这样子的一个目标，反而去放弃太多美国跟韩国应该要坚持住的东西。那么所以他也是希望是说呢，今天这个不管是川金会还是这个文金会呢，美国跟韩国方面也都要保持自己的立场。例如川普总统原本说了，希望说这个核武呢是要能够销毁掉，并且是一个不可逆转的一个放无核化啊、哦。那么现在金正恩明明就只有说他要停止，那这样子呢，或许并不能够完全的被接受。那么所以说呢，像这个很有名的这个亚洲问题专家葛莱伊哦，葛莱伊现在是这个美国战略与国际经济研究中心中国实力项目的主任。那么他就说呢，他说这个目前金正恩的说法是说要暂停核试验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呢，还没有办法达到美国要求的无核化，但是呢，或许可以换取到川金会的机会，但是呢，能够谈出多少的成果，就要看到时候金正恩是否真的有诚意来谈。完成。
好的，朝核问题起起伏伏哈，我们在等待当中，也要收听到黄耀毅从首尔给我们进行更多的连线报道。谢谢耀毅，
谢谢完成。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三将在美国国会联合会议上发表演讲，并且在一场市民大会中跟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学生们交流，以此来结束他第一次对美国的正式访问。马克龙在这一次为期三天的访美期间，与美国总统川普讨论了有关双边贸易、气候、伊朗和叙利亚的问题。两位领导人低调的应对分歧，但是呢，强调了两国间在历史上的紧密联系，以及两位领导人的个人友谊。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尽管川普与马克龙通过言辞与手势展现热情，但两位领导人承认他们在努力消除在诸如气候变化以及与伊朗的一项核协议等问题上存在的分歧。
This is a deal with decayed foundations. It's a bad deal.
这是一项基础腐坏的协议，是一项糟糕的协议，协议的结构很糟，它正在坍塌，本不应该达成这项协议。我批评国会，为此批评许多人，但这项协议从来就不应该被达成。我们要看看12号会发生什么。
川普已经表示在5月12日协议到期日期前将不会再次批准这项协议，除非该协议被修改好。将伊朗停止其弹道导弹项目以及停止干涉地区事务的承诺加入到协议之中。 马克龙认同，从长期来看，这些问题需要得到处理。
It's exactly what President Trump said.
这正是川普总统所说的，我们有短期的核问题，我们有长期的核问题，我们有弹道导弹活动的问题，我们有伊朗的地区存在的问题，我们想要解决这一情况。
We want to fix the situation.
然而法国、德国和英国表示，伊朗已经遵循了当前的协议，其他各方必须要遵守其义务。分析人士约翰·格雷泽说，马克龙可能已经警告川普，美国撤出协议或将损害该国的信誉。
Trump can...
川普可以向欧洲方面施压，使其达成额外协议，也就是核协议之外的协议，以此来处理诸如弹道导弹或伊朗地区行为以及支持代理人团体等非核问题。欧洲方面已经在这一方面努力，以试图缓和川普的担忧，但他们只有在川普同意不故意废除这项核协议的情况下才会赞成这么做。分析人士马修·克洛宁说，如果川普能够与欧洲盟友达成某些谅解，他们可能将在接触伊朗前先试图获得俄罗斯与中国的支持。俄罗斯实际上可能在以这种方式修改这项协议的问题上有经济方面的利益，因为该国向伊朗提供和平的核技术。伊朗已经排除就这项协议进行重新谈判的选项，并且已经威胁称，如果华盛顿撤出，将采取报复措施。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在美中贸易的摩擦之际呢，美国财政部长努钦日前表示，他考虑访问中国。那么，北京星期三再次表示欢迎。还有几十名中国的游客参加朝鲜的一次旅游，结果不幸遇难，其中包括毛派网站乌有之乡的主编，但是呢，遇难者的身份官方到现在还没有公布。有关情况呢，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斌在先前的节目当中，在美国之音的节目里连线介绍了有关的情况。
美中贸易纷争持续升温之际呢，美国财政部长努钦日前表示，他考虑访问中国。北京星期三再次表示欢迎。另一方面呢，有数十名中国游客参加朝鲜上甘岭红色之旅不幸遇难，其中包括毛左派网站乌有之乡的主编，但遇难者的身份官方仍然没有公布。好，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来了解相关情况。叶冰，你好。
你好，许波。
中国外交部上星期呢，曾强硬表示，要对美方处罚中兴通讯的7年禁购令毅然亮剑。稍后呢，美国财政部长努钦就对媒体表示，他正在和中国财长继续协商，努力解决美中贸易分歧。现在北京对努钦打算访问中国的说法是怎样回应的呢？美中贸易关系的紧张状态会不会有所缓和呢？
就像你刚才在新闻中所说的，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呢，这个在回应美国财政部长努钦将要访问中国的这一事态发展的时候表示呢，中国已经收到了与美国就经贸问题进行会谈的信息，并且表示欢迎。那么在今天中国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陆康也做了类似的回应，下面我们一起来听。
我们收到了美方希望来华进行经贸问题，就这个问题进行谈的这么一个信息，中方是欢迎的。我在这也可以再次重申，我们对此表示欢迎。具体情况还是建议你向中国主管部门去了解。
不久前，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博鳌论坛上做出一系列貌似意在减缓贸易摩擦的这个承诺，尽管北京官方不承认这与美中贸易纠纷有关，可是在这个背景下，努钦访华能不能给美中之间紧张的贸易关系降温，值得关注。当然，美中双方在经贸问题上的分歧由来已久，并非一朝一夕就能解决。另外呢，今天在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官媒央视问发言人，五一假期即将来临，对于赴海外旅游者有何安全提醒？陆康回答说，这个问题呢是正当其时，他说大家到国外旅游要重视安全问题。显然陆康的这个回答呢与中国游客在朝鲜遭遇车祸有关。徐波，
我们知道22号晚间呢，有32名中国游客及4名朝鲜人员在朝鲜南部的黄海北道发生严重车祸中遇难。中朝两国领导人都表示关注，金正恩还前往医院去探望了2名受了重伤的中国游客。那目前中国官方迟迟不公布遇难者身份，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呢？你对车祸遇难者的身份了解都有哪些这个情况呢？跟我们讲一讲。
有报道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呢即将前往板门店与韩国总统文在寅会晤之际，朝鲜方面呢为准备这个南北峰会呢，正在加紧整修平壤到开城的高速公路。那么刚才你也提到，这个金正恩呢，昨天是前往医院看望中国伤员，并且到中国驻朝鲜大使馆呢对遇难人员表示哀悼。中国官方目前呢还没有公布这批游客的身份信息以及所属的旅游团。网传遇难游客来自与左派网站乌有之乡密切相关的星火旅行社。那么星火旅行社总经理呢叫刁伟明，他担任乌有之乡的主编。美国之音今天拨打了乌有之乡以及星火旅行社的电话，都没有办法拨通。这家星火旅行社呢是主打红色旅游，目的地有朝鲜、古巴等，据说还包括越南、柬埔寨啊。那么北大任职的毛左人士孔清峰教授在微博上对遇难者表示了哀悼，他表示多名遇难团友托梦给他啊，心情让他格外的悲痛啊。那么左派文人司马南今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他的好友刁伟明已经遇难，司马南对这起事故呢也表示了惋惜。他说刁伟明刚刚结婚啊，他今年45岁了啊，刚刚结婚不久，那么孩子呢刚7个月大。那么还有呢颂扬毛泽东的这个一部大型纪录片的导演，中央电视台的编导爱心的父母也在这次事故中遇难。那么司马南表示，这次朝鲜旅游团呢与以往不同，首次对中国游客开放了朝鲜战争交战最激烈的地方上甘岭地区。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司马南的这个对话。
旅游呢它主要是组织一些红色旅游活动，我曾经跟这个团去过两次俄罗斯，去过一次英国，去过一次古巴，都是这个团。这个团长叫刁伟民，这次呢是去朝鲜，和以前去朝鲜不一样。上甘岭据说是第一次向中国的公众开放，中国的旅游者开放。是老刁带着红色网友团，然后去了上甘岭，并且呢，这个团呢在招募的时候就说是为了纪念抗美援朝胜利65周年搞的这个活动。这个上甘岭回来之后呢，想不到就遇难了。
司马南还介绍说呢，星火旅行社呢是一个非常小的旅行社，总经理刁伟明呢是上海人，他为了红色理想来到北京，在乌有之乡呢办起了旅行社，但是也不挣钱。有网友称这家旅行社呢不具备资质，我们在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的网站上查不到相关的登记信息。那么中国官方昨天称呢，遇难者身份正在核实当中，车祸已经过了4天，到现在官方还没有正式公布伤亡者的名单。而广东清远 KTV 的一场凌晨大火是昨天发生的啊，死亡18人，今天就宣称啊，火灾死者的身份已经查明了。那么似乎官方鉴于旅行团的成员的这些身份呢，有一些难言之隐。遇难者家属呢有没有去朝鲜料理后事，现在也不得而知。旅游界有传言说呢，出事的游客来自这个中唐国际旅行社，不过这家旅行社呢今天否认了这个传言，并且说赴朝旅游是制裁项目，当局呢禁止经营。据一名旅游界的资深人士表示啊，开城这个平壤到开城的公路路况呢较差，而且呢这个天气恶劣，这个朝鲜司机呢是经常会酒后驾车，这些呢都有可能酿成车祸。不过到目前为止，车祸的原因究竟是什么，跟金正恩前往板门店参加南北峰会的道路整修是不是有关， 官方还没有确切的说法。许波，
好的，我们感谢叶冰在北京的连线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过去几十年来，中国经济起飞，韩国的经济也随之蓬勃发展。不过呢，近来中韩关系为部署萨德系统而紧张，中国对韩国祭出的一些经济报复手段却意外的重伤到在韩国的华人。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从首尔发来的报道。
中国经济的起飞也带动了韩国经济的蓬勃发展，不过最近中国与韩国之间的紧张情势导致中国祭出了一些经济报复手段，却因此也重伤了在韩国的华人。
在韩国的食品业者大华公司的贸易代表李玉敏先生认为，中国经济的成长也能够带动韩国经济。
对韩国人来说的话，中国强，中国越来经济越来起伏越来越高，韩国人也跟着他有利益的，就是一定的。
首尔华侨协会会长、本身经营旅行社的谭少荣说，在萨德事件之后，中国政府限制到韩国的观光客，导致韩国华人的生意受到打击。
这个萨德动荡有很多的搞贸易的方面也是打击特别大，现在有很多外销的，现在也是很多就是走不出去的也特别多。大家
李玉敏说，有许多店家因此倒闭，
就是没有客人来，消费就没有了，没有了的话，很多很多那种餐饮业全部跟着就倒闭，跟着就这种这样子，影响非常大，影响非常大。
谭少荣也认为，很多店家的生意受到影响。
其实啊，萨德这个事情是这样啊，去年萨德的问题，现在韩国有很多的商店，专接观光团的餐厅啦，或是购物店啦。和一些韩国的百货店呢、啊，这个受的打击特别大，有韩国的这个购物店，有观光旅团体逛的购物店呢，关门的特别多，关闭的特别多，餐厅呢、啊，观光餐厅啊，实际上也是关闭的也是蛮多的。
除了中国游客减少，对中国的贸易也因此减缓。李玉敏说：“
什么东西都慢了。”进口的就是每天进口，每天我进进出出的那种时间呐、啊，那种这个文件呐、啊，时间越来越久，文件要求的文件越来越多，这我们可以感觉到的。
不过李玉敏认为，中国的做法让韩国人经济受伤，但是华人受伤更重。
就是就用了萨德嘛，其实。就是我们就说华人在这边也很辛苦了。其实我愿意这么说，是韩国人本身他们就已经很辛苦了，他们自己也这个萨德的事情他们也搞不清楚，他们也搞不定的话，哪怕是我们这种中国人，小小的中国人，在这个韩国人，在住在韩国的中国人的力量，他也是没什么办法的，我觉得是这样子。
此外，朝鲜与韩国之间局势紧张时，也会影响韩国经济成长。李敏先生表示，其实以前韩国与朝鲜之间有关税互惠，但从朴槿惠总统上台之后就取消了。对于本次文经会出现和平曙光，他感到乐观。
所以看来，对做生意的人来说，韩国能够与中国还有朝鲜保持良好的关系，才会对经济有所注意。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首尔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来看看有关于中国的报道。北京中央港澳工作主要负责人表示，习近平对一国两制有新观念、新思想和新战略。另外呢，澳门特区官员应邀观看据称下架的影片，厉害了我的国。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现任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组长、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常务副总理韩正星期二在北京会见澳门官员时说，习近平对一国两制、内地与港澳合作以及推动港澳发展有一系列新观念、新思想、新战略，并说习近平极大丰富了一国两制的理论、战略和政策。 韩正所谓习近平的三心是什么？郑宇硕是前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他对美国之音说，依据他的观察，北京现在更加突出一国，禁港独。他说，
最近这几年呢，香港人都非常感受到了这个经济气氛呢是拉紧了很多了。首先是从2014年以后，中央跟的区政府都不再谈什么民主化啦、政治改革啦这些题，而且呢对港政策呢也非常非常强调一国啊，非常强调国家主权、国家安全，我们甚至要推动23条立法了。你所谓这个新的思想啦、新的理念呢，大概就是呢，要收紧对香港的政策，要强调一国，不再强调两制。
刚退休的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乔小阳近日在港公开表示，港独不是言论自由，并说香港人有责任维护国家宪法，不能够允许反华势力利用港澳钳制遏制中国发展的图谋，并说港澳是中国与反华势力斗争的前沿阵地。今年4月初，香港多个团体清明纪念六四期间提出了结束一党专政的口号。中共港澳官员近日在香港演讲期间特别强调中国宪法中有关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论述，引发近日港澳舆论在这个问题上的激烈交锋。4月24日，中联办主任王志民表示，结束一党专政是个伪命题。他说，宪法里没有一条讲一党专政，中国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及政治协商制度。他认为这一制度行之有效，质疑为什么香港有人设置伪命题，试图改变内地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对此，香港时事评论员刘月少对美国之音说，
国家宪法是这样写的嘛，而跟着习近平的没有什么大关系嘛。
不过苹果日报则说，王志民以白马非马否认一党专政。港大法律教授戴耀廷发表所谓港独言论后，有人提出开除其教席。同样，最近有人提出支持结束一党专政的人能否参选议员，是否应被法律追究。对此，特首林郑月娥4月24日表示，很难具体保证叫这个口号的人是否会有法律后果。他说，一切将依法办事。郑宇硕说，港府高官总的呼应北京，
大概也总的呼应啊，你总不能违背中央的意志啦。事实上大家有看到了，但是当然呢，林郑月娥也有他自己的考量。他比方说23条立法，他就明显的期望要拖一拖。
与此同时，香港历史教科书评审标准近日引发争议。林郑月娥日前说，教科书要求用字精准，无可厚非，外界不用过分敏感。香港教育局评审最近认为，香港历史教科书一直沿用中国收回香港主权以及香港位于中国南方的写法不恰当，应该修改。不过有舆论认为，历史教科书用语被修改是北京在背后出手，从学童教育开始建立爱国的历史观。报道还说，澳门官员在京期间，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张晓明邀请到访澳门官员，观看了据称刚下架的影片《厉害了我的国》。维基资料说，这部影片记录了中共18大以来，习近平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带领国家取得的巨大进步。影片其中介绍了港珠澳大桥等宏伟建设工程。对于这部影片下架之说，有媒体援引网民舆论说，不让播还是低调吧，妖娆者一折，美帝卡住大脖子，还是小平同志高，韬光养晦。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下面呢，我们来看看关于台湾的新闻。今年的世界卫生大会的出席报名日期即将截止，台湾到现在呢还没有收到相关的邀请函。台湾卫生官员表示，不论怎么样还是会派团前往日内瓦与其他国家举行场外会议。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国际组织司长徐沛勇星期二表示， 今年世界卫生大会将于5月21日召开，网络报名截止日期已经进入倒数2周，台湾却仍然没有收到邀请函，情况看来不太乐观。徐佩勇司长还说，目前已经有超过一半的台湾友邦向世卫组织提案，要求将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世界卫生大会列入议程讨论。世界卫生大会预定于今年5月21日到26日在瑞士日内瓦召开。台湾总统蔡英文执政之后，由于不承认九二共识，在中国的压力之下，台湾从去年开始再次无法出席大会。台湾卫福部长陈时中星期二出席美台全球合作及训练架构举办的长病毒检验诊断国际研习营时表示，近来台湾出现麻疹群聚感染事件，凸显了防疫无国界，如何形成地球村，大家一起合作是很重要的事情。与会的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长梅建华也表示，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世界卫生大会及其相关技术会议。他说，台湾是重要的伙伴，也是世界上一股善良的力量。陈时中部长稍早还指出，争取台湾出席世界卫生大会将努力到最后一刻，就算没有收到邀请，还是会派团前往与其他国家举行场外会议。
要去的了哈，我们在这个时候更是要前往，那把台湾的声音向世界大声的说出来。好，我们当然需要参与 WHA， 那 WHA 也同样需要台湾的一个师资跟有贡献的参与。
台湾今年申请参与13场世卫大会的周边专家会议，结果却只获得同意参与其中的5场。陈时中部长指出，中国打压台湾的措施和手段都比以往更加强烈。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立委陈学圣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台湾现在无法出席世界卫生大会一点都不令人感到意外，
因为你两岸路堵绝了以后，你就不可能在国际社会上面你要期望中共给你手下留情，所以我觉得两岸之间如果没有处理好，台湾重返国际社会或在国际社会能够再增加更大的曝光度是有困难的。
陈学圣委员还说，中国大陆不断的打压也会激起台湾民众的仇视，双方的关系只会持续恶化。他认为两岸关系就像跷跷板，双方一定要找到平衡点。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星期三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对于台湾参与国际组织问题，必须在一个中国原则之下，通过两岸协商做出合情合理的安排。此外，台湾一位代表团上个月出席在南非举行的2018世界烟草或健康大会，因为中国施压而出现被迫改名等事件。不过经过台湾方面的抗议，并获得医卫社群及国际知名学术期刊烟害防治声援之后，主办单位决定让台湾代表全程参与。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有关于台海两岸的消息。中国解放军上个星期在泉州外海的实弹演习，被中国官媒和官员称为是对台独分裂活动发出的警告。不过呢，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卜瑞哲说，这是中国为了加大对台湾总统蔡英文施压的一部分策略，是出于政治目的而刻意夸大宣传。但是呢，他认为台海不至于立即发生战争。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目前是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研究中心共同主任的卜瑞哲星期二对美国之音关于北京当局是否借军演发出信号的问题表示，这次军演是经过长时间的规划，而不是临时起意，但它会引起媒体注意，是由于政治因素而被刻意炒作，因此必须将它视为北京对蔡英文政府施压的一部分。
Even if this is being hyped up for political reasons, I think we have to.
卜瑞哲说，即便这个军演被过度渲染，我们也必须将它看成是中国在对台湾施压，对台湾发出信息。这并不意味着明天就会发生战争，一点也不，没有人想要战争，包括中国在内。不过，这是对蔡英文政府正在进行的策略的一部分。至于军演是否也对华盛顿发出信息，卜瑞哲认为，即使原来没有这个意图，现在也变成有这个作用了，因为有人把它这么操作。他认为中国对美国的对台政策有巨大的过度反应。卜瑞哲也对前美国驻中国大使芮孝简最近提到台湾旅行法威胁美国一中政策的说法提出不同意见。他说，一中政策必须由美国自己来定义，它不仅具有弹性，而且还会考量中国对台湾的作为而定。
The one China policy is something that we define according to circumstances.
卜瑞哲说，一中政策是由我们根据情况来加以定义的，它是有弹性的，经过一段时间而演变至今，而且还会继续演变，而且我们也必须将中国对台湾的作为考量进去。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13号及19号分别就解放军在台湾海峡水域的实弹演习以及空军绕岛巡航的问题发表声明时，都强调中国政府坚决反对台独的立场。台湾陆委会说，解放军18号在福建沿海进行例行性小范围军演，还刻意加码派遣军机在台海周边训练，但北京当局却将其刻意操作对台湾施压骚扰，企图挑起台海两岸及区域紧张，并操作舆论渲染其特定政治目的。台湾政府捍卫国家主权尊严的决心绝不会屈服于任何武力威胁或利诱。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俄罗斯跟美国关系陷入严重危机，而且这个趋势可能长期持续之际，两国都试图不忘记当年二战中的战斗友谊。当时两国都能够克服政治分歧，战胜了共同敌人。两国纪念了易北河会师73周年。俄罗斯特别准备在今年的二战胜利日活动中展出当年美国援助的坦克。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在著名的易北河会师73周年之际，美国驻俄罗斯大使洪博培在俄罗斯脸书等社交媒体上发表视频讲话说，1945年的4月25日，美军从西，苏军从东，这两支大军在德国的易北河会师，希特勒军队被包围。两个星期后，双方的共同敌人纳粹德国被击败，两国取得了胜利。洪博培说，面对当时全球的共同威胁，两国人民能够团结在一起，政治分歧并没有妨碍两国共同携手为正义事业而战。他说，美俄关系今天紧张，但易北河会师显示，当双方拥有共同的目标时，两国人民能够做什么。洪博培说，目前双方也同样面临着恐怖主义、战略稳定等共同的威胁。在易北河会师这个重要的历史事件73周年之际，不仅要怀念祖辈，双方也应该抵制共同的威胁。当俄美两国携手时，世界会变得更加安全、稳定和平安。他说，两国老一辈都知道这一点，为了下一代人，两国今天也不应该忘记这一点。俄罗斯驻美国大使馆星期二也举行了活动，纪念易北河会师73周年。与此同时，俄罗斯正紧锣密鼓地准备今年5月9日的 莫斯科红场阅兵以及二战胜利纪念活动。在两个星期后的活动中，俄罗斯将展示美国当年援助的谢尔曼式坦克。俄罗斯媒体报道，俄军的专业修复小队上个月就开始修复多辆谢尔曼坦克，以便在圣彼得堡等地展出。俄军去年从一艘美国运输船上打捞出了多辆当年美国援助苏联的谢尔曼式坦克以及战机和机床等装备，这些装备被修复后有的陈列在博物馆中，一些谢尔曼坦克则决定在今年的二战胜利纪念日活动中展出。这艘装载援助苏联武器和军用物资的美国运输船1945年3月在巴伦支海附近被德军潜艇击沉。另一辆谢尔曼坦克几天前也被空运到了滨海边疆区的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将参加不久后在当地举行的二战纪念活动。靠近巴伦支海的俄罗斯莫尔曼斯克等地当时是俄罗斯接受美英和加拿大援助的关键港口，但也有一部分二战期间美国援助苏联的物资经过弗拉迪沃斯托克登陆。苏联红军当年出兵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时，曾大量使用了美国援助的运输车辆和其他各种装备。美国二战时通过租借法案向苏联提供的各种武器装备，有时也出现在俄罗斯举行的一些武器和装备展览上。在2015年的莫斯科国际航展上，俄罗斯特别把美国当时援助苏联的军用运输机停放在展览入口最显眼的位置。许多健在的俄罗斯二战老兵至今仍然津津乐道地称赞二战时与美国曾经是同一战壕的战友。早在中国军队2015年首次参加红场阅兵之前的几年，美英法等二战盟国军队就已经参加了红场阅兵活动。二战时统帅红军横扫东欧和德国的苏军元帅朱可夫曾经大力称赞过美国提供的军事装备。朱可夫甚至认为，没有美国和其他盟国的援助，苏联无法打赢二战。已故的俄罗斯中东和阿拉伯问题学者米尔斯基说，纳粹兵临莫斯科城下时，他同当时的许多莫斯科人一样，依靠美国提供的食品度过了饥荒。一名俄罗斯军事问题学者说，面对纳粹建立的高效战争机器，美国提供的援助对苏联发挥了巨大的心理支持，因为红军一开始是一败涂地，美援让苏联社会感到不再单独同纳粹对抗。一些历史学家认为，美国援助也帮助了苏联的雷达、汽车等一些工业的建立和发展。历史学家苏普隆说，美国提供了当时苏联为应对战争和建立军事工业所需要的各种物资和武器。苏普隆说，美国通过租借法案满足了苏联当时急缺的运输车辆，特别是食品。美国当时所提供的食品能够完全满足甚至超出了苏联红军全部二战期间的所需。俄罗斯媒体说，二战期间美国总共向苏联提供了4000多辆谢尔曼式坦克。谢尔曼式坦克在二次大战甚至后来的韩战中都被广泛使用。俄美两国不忘二战友谊，正值双边关系今天陷入严重危机。一些国际问题学者说，俄美关系可能长期在低谷徘徊，目前的主要任务是避免两国在叙利亚等问题上擦枪走火和直接对抗。俄罗斯官方低调处理了二月份几百名克里姆林宫支持的私人武装在叙利亚被打死的事件，俄罗斯官方甚至不承认他们是俄军士兵。虽然许多人认为今天的俄美关系没有游戏规则，甚至不如双方都知道底线的冷战时代，但也有俄罗斯的美国问题学者认为，美国最近攻击叙利亚表明双方都能成功避免直接对抗，但叙利亚局势的发展以及下一次发生类似事件时双方如何反应仍然考验着俄美关系。 首次访问俄罗斯远东，目前正在弗拉迪沃斯托克的美国大使洪博培对当地媒体说，美俄关系现在紧张，但是总能找到解决之道，如果只关注双边关系中的政治因素，将会丧失未来。他强调，两国民众应该需要更多的交往。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在星期一微弱多数投票支持推荐中情局局长麦克蓬佩奥，在参议院全体投票时候被确认为国务卿。参议院全体的院会预计本周晚些时候对这个提名投票。外委会的成员共和党参议员兰德保罗本来一直保持反对蓬佩奥出任国务卿的，但是呢，他在会议开始前突然改变了主意。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塞内的报道。
星期一的外交委员会会议气氛紧张，一名共和党参议员因出席葬礼而缺席，共和党参议员兰德保罗则在最后一刻改变了主意。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鲍勃科克呼吁委员会的成员支持蓬佩奥的提名，说他与川普总统的亲密关系将被证明是个极为有利的条件。
He has a very good relationship.
他与总统的关系非常好，与我们以前的三位国务卿有所不同。
民主党参议员鲍勃·梅嫩德斯解释了为什么他和其他民主党人反对蓬佩奥出任国务卿。
I'm particularly concerned because of his past.
我对他过去对伊朗和朝鲜政权更换的评论感到特别担忧。
在排除了会议程序方面的障碍后，委员会批准将蓬佩奥的提名交由全体参议员表决。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在参议院外委会投票之前说，蓬佩奥非常合格，如果他的提名得不到迅速确认，那是令人不能容忍的。
我认为必须回顾历史，特别是国务卿确认和参议院两党的投票结果。约翰·克里94票对3票，希拉里·克林顿94票对2票，康多丽扎·赖斯85票对13票，科林·鲍威尔则是口头投票。
蓬佩奥最早在星期四就有可能被参议院以微弱多数确认为美国的国务卿。美国之音记者塞内国务院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继美国政府在上个星期对中国电信设备巨头中兴发出销售禁令之后，又有多家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国川普政府正在考虑动用一部紧急状态法案，全面限制中国对美国敏感领域的投资。从四月初美国宣布将对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以来，美国在经贸领域对中国频频出手。中国官媒就说，美国对中国打出组合拳背后呢是有意图的，而且并不简单。那么美国最近在经贸领域对中国不断的出招背后有哪些考量呢？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所做的分析和解读。
我们注意到是应该是上个星期五的时候，我们注意到多家的除了美国媒体之外，多家西方媒体吧报道说白宫现在正在考虑要动用一个叫做国际紧急状态经济权利法案，对中国的投资呢进行更多的进行限制。
对，
先说说这个紧急法案是怎么回事，这方面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实际上这个最早的那个相关的报道是在3月份就已经出现了，那只是到了上周五的时候呢，就是又有一些后续的一些发展。那最主要的发展就是在4月19号，就上周四的时候呢，那个有一个就是美国财政部的一个助理部长，那他是主管国际事务助理部长，他叫塔伯特。那他在参加一个这个国际会议上国际会议的时候呢，就是华盛顿参加了一个国际会议的时候呢，就是证实了这个消息。那么也就是首次有这个美国白宫的这个正式的政府的官员出来证实，就是说美国的确在考虑动用这部叫国际紧急状态经济权利法案。那么这个法案实际上能够给予这个美国总统特别广泛的一个权利， 那个具体来说，就是说可以就是阻止即将进行的，就是说把即将进行的交易进行叫停。那个还有就是取消已经正在进行的一个商业交易。另外最威力最大的一点就是还可以冻结就是外国的资产。所以这个法案如果真的付诸实施的话，利用这个法案的话，付诸实施的话，那它对中国在美国的这个投资的杀伤力是非常大的。那么我们值得注意到的一点就是说，这个法案目前是针对这个所谓的敏感的这个领域。那来在敏感领域里面，中国企业对美国的直接投资，那这些企业基本上是就是说是一些大多数一些高科技企业，高科技领域，那包括就是 5G 的技术、机器人，还有这个人工智能等等。所以就是说，这个法案呢，据媒体报道来说，曾经在这个911恐怖袭击之后，只针对这个伊拉克和这个阿富汗动用过，那其他在其他场合还没有真正的动用过。那如果这次真的动用的话，那它的杀伤力的确是很大的。
嗯，实际上就是对于这个中国在美投资的这种资金啊，中国资金进入美国，那么在美国呢，实际上一直是争论不休的，可以说啊，就是说有很多人是反对，特别是国会的一些议员，还有一些这个游说的人士是反对，而这个企业呢，多半还是都非常欢迎这个中国的这个投资。那么最近这些年来，这个中国在美投资的状况到底是怎么样的？
其实在一直到了2017年，也就是川普总统上台、川普政府上台以来之前呢，这个中国在美国投资的，特别直接投资，它是呈现一个爆炸式的一个上升。那突然到了2017年，也就是新政府上台以后，这个投资的这个势头一下就被一下就减弱下来了。那根据这个荣鼎集团，他做的美国一个咨询公司叫荣鼎公司，他做的一个统计，就是中国对美国的这个直接投资，他在2016年是创纪录的，达到了460亿美元，那是非常大。那到了2017年一下子就是骤降，那降到了290亿美元。所以就是说，川普政府上台以后，对中国在美国的投资是一个进行了一定的限制，那个限制的程度和还有这个力度都是有目共睹的。那么比较知名的几个案例，就是一个就是说在今年三月的时候，2018年今年三月的时候，是这个美国的这个外国投资委员会 CFIUS 这个机构呢，是把这个新加坡的一个博通公司，也是一个就是高科技企业，收购美国芯片巨头高通的这么一个并购案给他就是说驳回了。还有在一月份的时候呢，也是这个机构是驳回了这个就是那个蚂蚁金服对那个苏慧金的一个并购案。那在去年九月的时候，也是一个就是高科技的收购，就是是一个有中国政府背景的一个投资人对一个美国芯片公司叫莱迪斯半导体的一个并购。所以从总体上来看的话，我们看到就是川普政府就职以来，那这个美国政府对中国的直接投资是加大了限制，加大了审查。还有一个就是值得关注一点，就是特别是我们谈到这个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在过去2016年，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实际上这个委员会它主要的职能就是说是审查这个外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是不是涉及到对美国国家安全有没有影响。那现在新政府就是说川普政府就职以来，他是希望能够强化这个机构的这个权限，扩大它的权限，希望能够超越国家安全到这个领域，这个范畴能够扩大到其他的领域，加大给他更多的权限。那美国国会也在同时考虑相关的立法来扩大这个机构的这个权限。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要在本星期四，也就是26号，还有星期五这两天，在时事大家谈还有焦点对话节目当中，在这个节目播出以前呢，先加播一个小时的韩朝峰会特别报道。朝鲜宣布暂停核试验以及导弹发射，金正恩是不是真的有意放弃核武呢？结束半岛65年的战争状态有没有可能呢？身负历史重任，韩国总统文在寅怎么样来应对金正恩呢？另外呢，韩朝首脑终战宣言是不是真的能够签订，而且带领半岛走向永久的和平呢？有关于这些话题呢，节目当中都会邀请学者专家一起来分析解读。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在美东时间早上8点到10点呢，也欢迎大家收看直播并参与节目的讨论。 各位听众，这一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儿就要全部告一段落了。节目是由孙成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感谢您收听，再会。美国之音国际新闻。韩国总统文在寅将在会晤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之后，立即与美国总统川普通话，并且在下个月访问美国，会晤美国总统川普。韩国政府星期三说，韩国国家安保室室长郑义荣星期二在访问美国期间，会晤了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双方围绕在27日南北首脑会谈后以及美朝首脑会谈前举行美韩首脑会谈进行了磋商。韩国总统府秘书尹永灿在记者会上说，郑义荣和博尔顿还就两国总统在韩朝首脑会谈后通电话沟通达成一致，双方同意4月27号在文在寅与金正恩会晤之后，文在寅立即跟川普总统通电话，介绍跟金正恩的会谈结果。韩国政府星期三还公布了27号金文会的一些细节，两国首脑会谈举办地点将是在板门店韩方一侧和平之家二楼内部，金正恩和文在寅将通过位于会场中间的出入口同时进场，在一个椭圆形的会议桌相对而坐，双方之间的间隔是2018厘米，象征着2018年今年这个历史性的会晤会带来和平。川普总统星期二誓言要努力寻找与法国的共同点，联合应对伊朗。不过呢，川普没有承诺会继续留在伊核协议内。他此前称这项协议是一个疯狂荒谬的协议。川普总统在白宫为法国总统马克龙夫妇举办的国宴上再次批评了这个冻结伊朗核计划的协议，说他没有涉及伊朗的导弹计划以及伊朗煽动地区不稳定的企图。川普总统跟马克龙参加国宴前表示将会就伊朗问题举行更多会谈，但是没有明确的迹象显示川普总统是否要退出世界六大国与伊朗签署的协议。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二核准陆军中将中曾根接任国家安全局以及网络司令部司令，预计新官上任后会针对俄罗斯和中国对美国的网络安全威胁做出有力回击。中曾根今年三月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为川普总统对他的这项提名举行的核准听证会上说，美国已经成为中国和俄罗斯网络攻击任意宰割的目标，美国应该通过一系列手段进行还击。他还具体描述了中俄两国对美国构成的网络威胁，说会努力与美国的私营机构一道合作研发相关技术，提升国家安全局和美军网络司令部保护国家网络系统的能力。美国川普政府正在考虑任命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为美国驻韩国大使，这个职位过去1年多来一直空缺。此前白宫宣布任命即将退役的四星上将哈里斯出任美国驻澳大利亚大使。美国多家媒体引用多位政府官员的话说，国务卿人选蓬佩奥向川普请示更改哈里斯的任命，因为朝鲜半岛的安全局势是目前最紧迫的，而且是重要性最高的议题。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